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春节特辑，人生在世的三大关系。这次凌云为您邀请的一位女作家，一位生命教练李文平老师，请她和我们分享这个与我们的人生有重大关系的一个话题，人生在世的三大关系。李老师你好。
你好，林牧师。
在过去几期的节目时间里呢，你和听众朋友分享了你的成长背景，你是如何的接触到基督信仰，如何信主，如何的选择这个生命教练的这样的一个很神圣使命的工作哈，也分享了这个生命教练到底是在做些什么，他的工作性质是什么。好，那希望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听众朋友听了你的分享之后，他们如果有需要的话，能够主动的和你联系或者给我们电邮啊，然后呢，让我们能够给听众朋友介绍李老师啊，让李老师能够成为他们生命中的实际的帮助。李老师，今天呢，要请你来分享一下你写的一本书，你一共写了多少本书啊？
四本吧。
啊，四本，是是是。那其中的一本就是《人生在世的三大关系》，请问这本书呢，你主要是谈些什么？你希望借着这部作品呢，达到哪些目的？
好，谢谢您这样的提问。我这本书呢，谈三大关系，自然就是谈关系的。那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人呢，我们总是活在关系中的。哪怕我们觉得说我就是孤家寡人，我跟任何人没有关系，其实我们也在一种关系里面，只是说这种关系是非常疏远的一个断离的一种状态而已。所以我们一个人没有办法是孤立存在，一定是存在于某种关系里面，只是关系的状态不一样。那关系的状态直接影响到或者甚至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状态如何，我们人生的质量怎么样？
是
那我就感觉到说，我们这个人生到底如何？其实有三种最基本的关系，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与生命之主的关系，还有就是我们人和人的关系，以及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当然有人说啊，还可以分成人与物的关系哈，就是跟事情的关系。我在这本书里面没有特别去谈，因为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对的话，那事的关系就比较顺理成章，就会理得比较顺了。总的来讲，我个人从前面看，我从小寻求人生意义啊，一直在思考说人怎么样，这个人生啊到底怎样有意义，这样怎么活才是比较不辜负这一场啊，不辜负这么几十年呢？那我感觉如果这个三方面的关系如果理得比较顺的话，我们真的就可以不辜负人，变得什么人生值得啊。
所以你希望啊，当人们在阅读完你这本书之后，他的生命会有怎样的更新改变呢？这是什么是你所期待看到的呢？
其实这本书可以是说我很多年来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和体验的一个总结啊，很多的文章啊，这中间的文章都是收集在不同的杂志啊，有些是专栏文章，可能有一些是其他的约稿，这样形成的一些我的一些思考，我的一些体验。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中是想分享，不是说要教导，我很希望我在这个过程中来分享我的体验。有缘的读者，如果读到这本书的朋友们，在这中间如果能够得到启发，能够对他们的人生有一些正面的影响，能够多一点阳光，或者能够删繁就简一点，那我就觉得就挺值得的了。
嗯，是是是。那这本书呢有三个重点哈，人与神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啊。那么这三方面的关系都是决定我们的这一生会是怎样的一生啊，决定我们这个人会是一个怎样的人。今天呢，先请你来和我们谈谈在这本书中你所谈的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你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你带出怎样的信息呢？
我想也主要还是我的体验。其实我们人其实都是有一种信仰的，就是看信的对象是怎么样。比如说刚开始我说我是无神论者，其实我信仰的就是无神论的这个观念，
是
它是我的一种信仰，我坚定用它来支撑我的人生。但是这种支撑会走向空虚，会觉得人生很迷茫，就是觉得 比如说要工作，要好好读书，那为什么要好好读书呢？啊，以后你可以有一份好的工作。那为什么要有一份好的工作呢？
也赚大钱。
对对对，你就可以赚很多钱。那为什么要赚很多钱呢？啊，赚了很多钱，你就可以有就是想要什么你就可以买什么。为什么我要买这些东西呢？啊，你会想来想去，你就追问这个为什么的时候，你追到底，如果连问5个差不多，就可以问到底要为什么要活这个问题上面来了。啊，我知道有一些人不会这样问的，他一些具体的目标可以帮助他们就好好的，好像让生活进行下去了。但是对于很多人，如果他有这种对人生意义的思考的时候，最终可能会找到某种信仰。那找到什么样的信仰，决定他的路要怎么走。比如说，像我最初我是通过哲学，我要去找，我没有找到人生的寓意，我找到了一堆人的思想，不同的人的思想，不同的人的一些看法。那这些看法不过是他们个人的看法吗？他能够成为我人生的指南吗？没有，我把他这种叫做终极意义的追寻者。终极的意义就是人生到底要怎么样回事？如果要问这种天问，这叫做天问哈。如果要问这种天问的话呢，我就说通常就要么问到哲学上去，要么问到信仰上面去。那问到哲学上，很容易就进入一种空虚。那我自己就是因为什么问这种天问吧，问到最后觉得我毫无人生的动力。我的先生就曾经说我嘛，他说你的脑子也还可以嘛，你为什么就没有动力去做这些事情呢？我就开玩笑，我这叫做庸人自扰，就是自己用这些问题把自己困住，就没有动力，没有办法去做。但是呢，从我个人的体会来发现，就是当我真正的在找到神的时候，意义降临，我进入一种意义之中，我就不需要去寻找了。以前在寻找的时候，觉得意义是某处的一个东西一样，我要去找到它，我要去找到它。但是真正找到的时候，我发现不是找到意义拿到手上，而是进入意义，让意义包围着我们的生命。那就日常的生活，一花一草都具有一种生命的神圣的信息在里面了，也就很好了。那我就觉得最根本的关系其实是人跟造物主的关系，跟生命之源的这么一种关系，一种本源。如果跟本源连上之后，就来劲了。换句话说，就可以有生命的活力能够出来。这一点最重要的可能是对那些追求生命终极意义的人，有些人就觉得说我就有一个很具体的目标，比如说我要好好学习啊，我要找到一个工作，我要找到。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些人，当一切都满足以后，他会发现空虚降临啊。比如说那个一个大作家啊，叫做杰克伦敦，我说他呢，是因为我住的地方北湾这边，他曾经是他的家园嘛。这里有一个公园啊，有一个州立的公园，就是杰克伦敦的他的纪念公园。因为他的公园在这嘛，有很多游客，我也去看过，我就是对他就稍微多了解了一点。他就是这样啊，他到了人生的巅峰的时候，他的感叹就是说，我原来我一路努力来爬的这个山，我爬到山顶，发现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原来只是这样子。那好多人的确是这样，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些人。他们从小因为一些原因，造成他们很有动力啊，非常大的内驱力要去成功，一路披荆斩棘啊，过五关斩六将，这么一直成功，到达职场啊，一切目标都达到之后，好，就突然就是进入一种空虚状态了，下面该怎么办？然后突然发现，以前我为什么在追这些，而且我目标都达到了，为什么我的状态还是不好呢？所以
是。
还是绕了一大圈，还是又要回到。那个最根本的天问，活着
所
到底
以，
是为了什么？我要如何活？我的人生才可以无怨无悔呢？我以前认为无怨无悔的，为什么现在我觉得好像又不是了呢？所以
对，
就变成一个诗和远方的这么一个，我就说苟且，就是在追求诗和远方，但以为的诗和远方到达之后，发现又是一个新的苟且，那怎么办呢？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自己分享一些我的体会，就是感觉说，其实好多的时候是因为。关系的一种欠缺，这就是跟我们的本源的那种关系的一种欠缺。这个关系补上了之后，那这种生命里面最深的那种空洞也就会满足了。
对对，李老师真是一针见血啊！真的，今天这个世界上，你看，许许多多的演员、球星、歌星啊，或者是企业家、医生、律师，各行各业的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就是不断的拼搏、学习、拼搏、努力，最后到达巅峰了。结果呢，就正如李老师所说的， 心中还是一样的迷茫和空虚。所以奥古斯丁说了一句话，那句名言呢，上帝啊，你为你自己造了我们，我们永远得不着安息，直到我们安息在你的里头。真的啊，我相信无数的人啊，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啊，他们都有相同的经历。直到他们的生命遇见了神，直到耶稣基督进入他们的生命中，奇妙，心中突然之间就完全满足，就开始能够明白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活着。哎呀，真是感恩啊。但是刚才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李老师提到说，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只有神能够使我们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但是呢，就好像李老师所说的，就是很多人在追求成功的时候，最后还是得不着满足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寻找一种的宗教信仰，希望这个宗教信仰能够满足他们的心灵。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的基督信仰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灵，是不是其他宗教的信徒啊，也能说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一样会满足他们的心灵呢？
你好，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的好啊。那从基督徒的角度，我很想说没有不行。但我从我的接触范围内，我发现呢，很多人当他完全全心相信其他信仰的时候，他也会得到一种满足感，他是会得到的，我不能否认这个。但是问题就来了，就是说他们所信的那一个啊，到底会带至哪里呢？就是生命的最终会到哪里呢？比如说成功这个事情，我们拿小一点，我们先别谈这种太大的这个说信仰所带来的这种满足，我们先谈成功带来的满足。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说成功没有给这些人带来满足吗？其实也有的，说这种满足是短暂的。
是的。
但是这种就是说是不是有满足感，是有。第一，满足感能持续多久时间，这是一个问题。还有有多深的满足，这是一种问题。那真正的谈到宗教的信仰的话，他们都可以在持续的很深的，如果你真心全心全意相信他，那问题就来了，就是那这个信仰会把你带到哪里呢？所以我们谈到说自己所信，就是信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比较主观的。那我知道我们一些教导上都很想讲只有主才会带给我们满足哈，其实我也很想这么讲，但对我个人来讲的确是这样。不过呢，在我接触的其他的人，在他们的信仰过程中，他们也发现那个也能带给他们满足，只是不知道能够满足多久。而且我们说同样的落脚点，同样的目的地，好像我们是到达同一个地方，但实际上可能到达的目的地根本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讲哈？比如说我们有信仰这个事情，让我们都到达一种满足的状态，对不对？可能都到达一种满足的状态。好，那好像是同一个地方，但是到达的目的地真的是一样吗？在我看来就是不一样的。我相信我们的主是造物主，是生命的主人，我们的灵魂来自于他，
是
我们跟他的连接，我们回到他那里去，是这么一种关系哈。那如果我是全心全意的相信另外一种信仰，另外一种观念的话，那是不是跟这个灵魂之主的连接呢？他们到达是到达哪里呢？这个去处是到达哪里，那就是有分别了。但是你从主观的体验上面来讲，就是其他的信仰他也会体验到一种满足的，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否认这个。
是的，是我自己本身当然呢，也是从小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哈，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当然也会对基督信仰有很多思考。我本身呢，我个人是这样的深信，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哈，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今天我之所以最终还是会选择基督信仰，没有去选择其他的信仰，我本身觉得有几方面的重要的因素。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基督信仰啊，它能够解决我们这个罪恶的问题，因为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所有的宗教信仰里头只能教导我们要修身养性啊，要靠自己的努力啊、修养啊，达到这些的境界来拯救自己。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到底好是好啊，三岁小孩都知道，八十老人做不来啊。我们知道说，立志行善唯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感谢神，这个基督信仰他就为我们提供一个能够罪得赦免的唯一的道路，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之所以会这么坚持基督信仰啊，我就是因为觉得圣经这本书跟所有的经典是不一样的嘛。啊，你看圣经里头有多少的这个预言啊，结果呢都一一的应验了，一一的应验。如果人所写的一本书，怎么可能会知道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后要发生的事情呢？不可能啊。 所以这本书一定是神的启示。第三方面，我觉得基督信仰给我们带来的，我个人认为啊，我之所以那样的笃信基督信仰是真实的，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没有人能够胜过死亡啊！每个教主、每个宗教领袖、哲学家死了就死了嘛，对吧？没有人能复活，所以大家所教导的，到底大家所说的这些的所谓的他们寻找到的真理啊，是不是绝对的真理呢？这就会让人质疑了，对吧？但是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哎呀，没有人能做得到的事，他胜过死亡，他用死而复活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以大能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所传讲的，既然他是神，他所传讲的当然是绝对的真理啊，我就可以绝对放心的来接受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今天除了这些方面对我们能够带来的帮助之外，我想李老师你一定也能够分享很多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经历嘛，对吧？好，我们的生命是如何去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的，请李老师你多分享一下你个人的经历吧。
其实有一点，在我刚才讲那一段话之前，我就应该加上一句的是，我们衡量一个信仰衡量一个事情是不是真理，标准不在于我们是不是感到满足，那个不是标准，那个不是标准啊。就是刚才我是说他信其他的他也会有满足，因为我们衡量真理不是通过我们是不是感到满足为标准，那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体验，那个不是衡量真理的标准。相反，清醒过来会有一种痛苦。
那怎么说呢？
比如说像刚才，其实 我说我是写诗的人，我曾经有一首诗很就叫做，你把我唤醒了，你让我有了一个醒者才有的痛苦。为什么这么讲？比如说芸芸众生，就是我看到自己芸芸众生，如果我没有醒过来，我就按照生活给我的岁大六而活，我读书上学追求好的工作追求这些东西，这个是属于一种没有醒过来的状态，就是生活怎么安排我就这么走。那醒来是什么呢？醒来的意思是说我开始打量我的生活，我开始观察我的生活，我开始想为什么我要这样生活，有没有可能有更好的生活，这个叫醒过来。
是
一个在梦中，一个在醒来。醒来的人为什么会痛苦？因为醒来是一种不满足的状态，我对我的现状有了质疑，我对我的现状有了问题，所以我就说你把我唤醒了，这个你是神，你把我唤醒了，我的灵魂醒过来的时候，我对我的现状是不满足的，这是一个进步的状态。
是是，
所以满不满足不是我们，你说其他宗教信仰会带给人满足吗？当然会，但是呢，它不代表那个是真理，这个我觉得这一点需要，很重要的是要跟刚才那个做一个补充。你不要以为我觉得这个满足啊，那这是真理吗？不是，有的时候醒过来会有一种醒来的痛苦。我们发现人生其实原来这么的无意义吗？那我应该怎么活呢？前面我们谈到那个作为基督徒的成长啊，成长中间有一个体验，这个体验之一就是说，你的爱的确比生命本身还要好，因为如果没有你的爱，没有你，生命只是一件男女的绸衣，男女就是破破烂烂的，但他的丝绸的衣服，但是是男女的，是被生活中各样的罪所伤害的，所画来画去的，就是生命可能是这么一件男女的绸衣。那这个就是讲醒者醒来的痛苦，痛苦可以是什么？痛苦可以是一个线索，让我们去追寻生命真正的意义，生命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从那里沿着那个线索去追寻的话，我们可以找到生命的源头，生命的主。对，刚才先做一个补充，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会有一种会有平安，会有那种满足，但是这个过程中也不是说也不一定总是这样，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有点像让我们的生命往更深的地方走，比如说经过一些情感上的挫折，友谊啊，弟兄姐妹的关系啊，或者家庭的关系啊，这些东西在这种中间磨的时候，我们经历一些感情上的这些挫折的时候，我们可能能够体会到更多的情感的深度，这个会让我们的生命比较有厚度。如果我一帆风顺，我能够体验受苦人的他们的真实的体验吗？他们不能。我们会有那种深切的同情吗？未必。 那反过来，如果说我自己经过这种痛苦，我看到那个人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生命其实是比较深厚的，我可以有那种同情来拥抱这些人的生命。在这边，就在我们加州，您在加州，我在加州，我们这边斯瓦戈辛格在当州长的时候，他的太太设立了一个奖项，我翻译把它叫 Minerva 一个奖啊。这个奖专门去讲给那些为社区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其中有一个华人住在 Eureka 那边，他应该叫做 Betty Chan 还是叫什么啊？他的名字 Betty
哦，
姓什么我有点忘了，好像是，如果我记错就请原谅啊。但这个人物是真的，他获得了其中的一个奖。那他为什么获得那个奖呢？因为他靠一己之力啊，他是靠自己去关心他那个城市的那些流浪汉、
是。
流浪的人。那他为什么会去关心那些人呢？他在文革的时候，他自己遭受了很深的创伤，变成哑巴了啊，他
哎
自己
呦，
都不说话了，创伤
哦，
很重。
是
后
是，
来颠沛流离到了香港，再颠沛流离到了美国，在这里成为他的好像第二个家园，他在这里疗伤，在这里恢复，他也很感恩这片土地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能够重新恢复过来。后来他在他的城市看到有这么多的人在那里的时候，他就产生那种很深切的同情啊。就自己做那个三明治，经常去问问他，然后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做到最后就很多人都愿意去帮助他，去支持他，然后他最后获得了那个奖。我提这个的意思就是说，痛苦可能是一种线索，甚至一条路，一帆风顺的，没有痛苦的，高高兴兴的，一切的顺境，未必可以达到那样的效果。
是的，所以圣经说，我们在一切苦难中，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比方说，我曾经度过一段很长的、很贫苦的日子啊，那个时候的心境处境，是只有身在当中的人呢，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当我走过来之后呢，哎，当我的生活开始稳定了，我有一些多余的钱。我就能够看到有一些人有需要的时候，我自然而然的我就愿意说伸出手去帮助他，是多是少，尽我的力量。因为我曾经过得很艰难，所以当我看到有这样的人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心中就自然会有那种恻隐之心呐，就会有那种同情心，说我应该关心他们，我应该尽我的力量帮助他们。所以人生有时候神让我们经历很多。为的是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将来也懂得如何去关心和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谢谢李老师的分享，哈，谢谢。好，那在明天的节目中，请你继续来和我们分享。
好，谢谢。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我们再相会。